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今天因为每一个教会崇拜的时间不同，那么有的十点就是十一点，我把这里的崇拜的时间记错了，我十点钟就预备来了。但是很感谢神能够参加这个我们的早上的查经，还是那个叫做什么？
主日学。
我看见我们中心的同工都在这边服侍，也看见也听见我们诗班在这边练诗，感谢神，每一个教会都有很忠心的在那边服侍，继续的让教会啊发光。今天我要感谢神的还有一件，我看见我们的弟兄彭文南黄文南弟兄也来到我们当中。可能他说他有好几个月啊都没有来，那么为什么我要纪念他呢？因为在去年同样差不多这个时间，我跟他患同样的毛病啊，没有办法控制上厕所的时间，那么以至于非常的懊恼。因为你想一想，你没有办法厕所怎么办？有人说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其实那是神的恩典。真的有一天你没有办法想拉不出来，想怎么样都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告诉你，那实在是非常危险的情况。我有十几个小时没有上厕所，结果我自己变成一个大腹，就说像淫妇一样的啊，肚子胀得好大，急忙的进到这一个啊紧急的这个病房，一路颠簸，我才感受到我们姊妹们怀孕的那个感觉啊，颠一下哇，整身就受不了，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你知道我怎么样？到最后我只能够一个小时还不到，半个小时都要上厕所一次。我说这样怎么办呢？我已经答应了我们教会要来讲道，那一讲呢，参加聚会当讲道完就要差不多两个小时，怎么办？我说神啊，你若帮助我，让我度过这一个艰难。我告诉你，那一次就是站在这边，我一下子度过了两小时不上厕所，结果那个情况就改善了。这是神给我的恩典。我有一个朋友，他七天才上厕所一次，结果呢，我跟他讲，我说这样非常的危险，他说没有什么关系，反正都这样。结果不多久他就得了血癌去世了，非常的痛苦。根据他自己跟我讲的，他说那时候他就像那个针刺一样，就全身发抖，因为没有办法上厕所。所以我们能够准时的上厕所，什么时候你要去就可以去，可以控制自己，这是实在是神的恩典。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题目？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现在的世代最缺少什么？最缺少的是有人愿意跟我成为一个好朋友。现在的人都找不到真情友谊。今天我来，我就问我们坐在这边一个老姊妹，我说你今年多大？抱歉了，问人多大不太礼貌，但是呢，我还是尊重说多大。她说是91啊，91。坐在这一位的，他说呢，我说你好吗？他也不说好，也不说不好。他说我只能够一个礼拜来教会一次。我想他的意思是巴不得能多一点来。那我说谁跟你在一起？他说是孙媳妇跟孙子啊，孙子辈的。那我说你的儿女呢？那是儿女才没有空呢，没有空。现在有谁 要你愿意都回来跟你在一起，连你生的儿女都是忙碌没有办法回来。那么各位呢，今天呢是一个心灵非常寂寞，心里面很虚空的一个时代。这位老姊妹上说她很烦啊，我说你整天怎么样，她说整天就在这边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啊，她巴不得可能巴不得赶快来到教会。真的，你来到教会才能够得到真情友谊。各位，现在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如何能够跟家里的人保持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而且让他很愿意回来，这个关系怎么建立？我告诉你，我们孩子会长大，他可能从儿女，你是父母，渐渐长大之后，请问你是他的父母，但是长大之后要变成什么关系？有没有谁告诉我？成什么关系？还是父子关系，还是怎么样？有没有人告诉我，要成什么？成为什么关系？对，成为朋友的关系。你若能更早，怎么样跟他建立友谊的感情？虽然是父子关系，虽然是母子关系，但是能够建立那一种朋友的真情友谊的话，我告诉你，你的儿女就巴不得天天在家里。我现在就是有个难处，我的儿女就一直要回来。为什么要回来吃饭？要回来吃饭。我说你们都有恋家狂，恋家狂就出去了还要再回来，出去了以后呢去旅行还怎么样，就要打电话回来，我现在到哪里，我现在到哪里。还有一个预定表哈，我的女儿现在在欧洲，她就把预定表，什么时候爸爸你有需要你就打电话给我，我也经常打电话回来。跟她建立一个友谊的关系之后，我告诉你，她舍不得离开这个家。所以我现在有一个又带一个9岁的孙子孙女，你知道这个暑假真是忙啊，天天他跟在旁边啊，跟在旁边啊，连厕所都说祖父啊你要到哪儿去啊，我说现在你还不能进来啊，他跟着你。为什么？他认定你是他的朋友，用生命陪他，用我的时间陪他，不管他快乐也好痛苦也好，我都跟他在一起。那么最近呢，我就好，各位你们父母，你们你的儿女们，可能你要让他暑假学什么，可能有的说学钢琴，有的是要让他学跆拳道啊，有的人让他学啊什么乐器啊，或者是啊 summer camp 什么。但是我认为，我告诉你很重要的一点，巴不得你能看见，让他学游泳。假如不学的话，遇到水一下子怎么样，就死了。台湾有很多的孩子，因为台湾有很多河流，有很多海岸，遇到水机会非常非常的多，很多夏天的时候孩子为了水而死亡，不是说只有几岁，是连初中高中都这样死掉。我巴不得你呢能够看见，让他学游泳的话是救他的命，是救他的命。那么我为什么要说这一段话？因为我能够把时间，能够把生命跟我的儿女们生命的成长，我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弟兄教弟兄姊妹们热心的侍奉的呢，也很关心教会如何来增长。我坦白讲，现在的教会的趋势呢，不是增长，而是渐渐的衰退，越来呢越少人，越来人越少，老的已经离开世界，少年的不进来， 结果呢渐渐的凋零。但是我告诉你怎么做才是呢？在以前教会里边，假若世界上遇到大灾难，譬如说韩战的时候，韩国的教会就兴旺。那么在台湾光复的时候，那时候共产党跟国民党打仗，结果很多人到台湾来的时候，那是教会非常非常的兴旺。那么现在人平安了，就教会就少了。同样的在这边也是一样，若有什么急难，比如说911的时候，教会就开始有增长的现象，或者是日本那个大灾难，那个大海啸的时候，很多人看见了知道危险，他们知道生命受压迫，他们就会自动的到教会来。但是现在呢非常的平稳，如何来建立教会稳重的就是平衡的发展，我告诉你，就是说需要各位呢跟外面世界的人建立友好的朋友，然后求神有机会能够带领他到教会。唯有这样做，这样的教会才稳重的成长。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朋友，需要真心的朋友。各位你们说到底朋友是什么呢？有人说我朋友很多，对的。保罗说一件事情，他说人生好像一台戏，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人生有很多时候你就像演戏一样，装得漂漂亮亮的哈，那么一切都打好了，戏都开始演了，很多观众都来了替你啊加油啊，和替你啊鼓励啊怎么样。但是那个是台前的朋友，那个呢戏完了就完了，他不会跟你在一起了。真正的朋友，我是说台后的朋友，当你一切都下装了，不必这样装模作样，能够陷入你本来的面目的时候，有没有人在那边等着你，跟你握手，等你苦难的时候跟你在一起？我讲的是这个朋友。那么耶稣曾经这样讲过，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现在有人就是寻找说能为我舍命的朋友，好，请问一下有没有人这样的在期待？有没有？没有关系，讲啊。耶稣说要得到舍命的朋友，那好，我等待。我告诉你等不到一个，因为你得到一个好朋友就为你舍命就死掉了，你就少了，没了。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愿意在患难中能得到好的朋友，能够得到知心的朋友。所以耶稣这个，抱歉，耶稣的意思不是说好你有一个朋友，或者是你为一个人成为他好朋友，你就要为他舍命，不是这样的意思。耶稣就说你能够怎么样子做，就是患难见真情，就是这样的意思。朋友是什么？无形中伴你走过风雨，永远支持你的力量，是你跟他在一起有一个很美好的感觉，你在他的面前他永远护着你。那么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痛苦的时候，他可以抱着你，拍拍你的肩膀，安慰你。一个能了解你的人，一个能够不管着你怎么样他都愿意跟你在一起的人，这个叫做朋友。各位你能不能得到这样的朋友？教会要增长的话有几个要点。第一个呢，第一次来到教会他们就认定说，哎呀，这个牧师讲的好不好啊？这个张牧师讲的好不好，然后听了啊，下次我不来了，因为牧师都不会讲啊，第二次他就不会来了。 第二个呢，他来到教会的时候，他教会整个感觉，整个感觉有没有温暖，有没有这个爱的那个感觉，或者是冷冷冰冰的。再来呢，他会找看一看，在那个教会里边呢，有没有跟我同背景同样的人群啊？然后这里人老人家很多，我告诉你，一个来老人家来到这里很自由自在。假如说从大陆，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很多，那我也是从那边来的，我也就很自在的就在那里。他要找朋友。再来就是那个教会里边呢，有我的好朋友在那边，那这个人来到教会，他就会留下来了，他就会留下来。所以教会要增长的话，就是说你要能够在教会里边，或者是从外面呢得到真的朋友，然后带他们得机会带他们到教会来，这个是现在教会要增长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而且是很平稳很稳定的。我有一次啊，我带领一个年轻人，那么每一次去呢，我都讲哎，到教会来啊，做礼拜啊。你知道我第二次去的时候，他躲起来了，他不敢见我，因为每一次见到他就是要我就叫他来教会。以后呢，我就改口了，我开始不问说不请他说到教会来，我说你好吗，你的学功课怎么样，他是高中生，你的交朋友怎么样，你的情况怎么样。哎，他开始渐渐的注意到说我不是只关心他到教会来，而是关心他本身。以后他就来到教会，而真正成为教会的青年团契的主干。所以各位呢，人生难得有好朋友呢。现在人都非常的寂寞。我们这个老姊妹她说她很无聊，无聊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寂寞啊。有人说相识满天下，知己怎么样？答一下，什么叫寂寞？相识满天下，知己无一人。当你心中有苦的时候，你要找谁倾诉？当你要很闷的时候，你要跟谁讲话？这是我要问的今天的啊。有一个诗呢这样写，这是古诗啊，谁伴明月独坐啊，独自己坐啊，我共影儿两个，灯尽一眠时，影也把我抛夺，无奈好个凄凉的我。这个诗歌是以前啊，以前这个北宋宋朝的时候啊，他们就感觉到人非常寂寞。今天呢，人也是一样非常的寂寞啊啊，几杯对明月，几个人啊，几个影子啊，杯一个影子，我一个影子，还有我的影子啊，其实是几个人，只有一个，非常的寂寞啊。今天呢，我告诉你，人非常寂寞，所以需要朋友。朋友往哪儿去，他们就往哪儿去。朋友往到教会，他们就到教会；朋友往那个花天酒地的地方，他们就去。他们不管对不对，只要朋友去，他们都去。台湾最近发生一件事情，非常非常的悲惨，不晓得你听过没有？可能也不太了解。有一个水上乐园，把那个游泳池啊，游泳池水抽掉，然后呢，就在一个晚上。他们举行 party 跳舞在那边啊，疯狂啊，疯狂啊！然后那个灯啊，有450度的高，那个灯光啊，有差不多十几个排在最上面，然后他们就喷出了那个用啊各种这个啊这个玉米粉啊或者是什么粉啊喷出来，然后加上颜色啊，灯光十色啊，这样喷，快乐极了。但是就在那个最快乐的时候，那个灯光是450度的色素，然后一喷出来的时候，一下子400几个人受伤，就好像一场爆炸一样， 把那个人的皮肤整个都烧掉，外面一层层的烧掉。他说有人呢就在地上看见，要看见地面上都是皮肤，有90%几的人，就是不是我说烫伤有90%几，那一种人呢已经死掉了几十个十几个。各位呢，你看又说危险没有啊，他们认为朋友去我们也去快乐啊，结果一爆炸，这个一冥魂有什么好爆炸的，但是经过粉尘爆炸的粉尘一喷出来的时候，高温的时候，结果发生了一场爆燃，一下火几秒钟一烧就没了，但是人的皮肤刚好大家都抽都穿这个比基尼啊，还是3.4的，不管几点的哈，没有衣服盖的全部都脱皮了。结果很多人死的时候跟他的父母讲说对不起对不起，死了就这几秒钟。假如说那些人能够成为基督徒，能够跟清心祷告的长者在一起教会服事，能够在那边追求神的话，他们在那边成为一群人，成为神所爱的儿女，我相信这些人不会像今天那样把生命都牺牲了。所以我说教会也需要培养真正的友情友谊，在这一个教会当中，这样的教会呢才会稳定的成长。那么现在我要请问一下啊，人为什么要需要有友情呢？为什么啊？有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需要？我告诉你，这是神所设计的，这是神所设计的第一个啊。那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我们的啊，就最前面最前面啊，最前面在前面我们的经文有没有？这个约翰福音15章，好，请来请来，我们来读来。以后我不再称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来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连耶稣基督他呢，他也跟他的门徒说，我们的关系最亲密的关系是成为朋友的关系，连上帝都要我们成为他的朋友。所以这个人需要友情呢，不是自己生就有的，这乃是神设计的。神设计让人不是成为孤岛，不是成为孤鸟，乃是要合群，有真正的朋友，这是神所设计的。现在我请问一下啊，你们稍微可以休息一下，不是，就是让脑筋空一下啊。伊甸园好不好？我们的啊，这个弟兄说好，有没有人说不好？伊甸园好不好？环境好，什么都好，对不对？好，真的好，但是不好哎。有没有人给我一个答复？有没有？有没有？啊，对啊，独居不好，独居不好，因为神设计人会寂寞，需要人，所以上帝说人独居不好，也就是说人需要有朋友，需要有友谊。伊甸园很好，很好，很好，但是缺少朋友，所以神就让亚当有个配偶，然后他们有儿女，然后他们能够成为一个人群。各位，我查遍了经典，所有宗教的经典里边呢，都说都没有看见或听见他们说他们的神愿意跟他们成为朋友。我们在读经里边可能也感觉到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是我们的主人、审判官、父亲、牧师啊、牧者、救主、老师，对不对？但是这一节圣经里边，他就告诉你说，神愿意成为我们的好朋友。 所以今天我讲的呢，神，我们要跟神如何成为好朋友，以后有机会我讲。但今天我在说如何人与人之间能成为好朋友这一段。神，我渴望神成为好朋友，我告诉你很难很难。我真的也渴望能够跟奥巴马成为好朋友，我告诉你连见的面都见不到，对不对？但是假若奥巴马或者是有哪一个伟人愿意跟我做朋友的话，很容易，他只要一通电话我就很高兴去成为好朋友。神，我们要成为神好朋友很难，但是神愿意我们成为好朋友可以说是很容易的。各位呢，现在的人为什么交不到朋友？为什么呢？在纽约有一间公寓，有一间公寓，有人呢，他写下了遗书，他说：“我真的寂寞无聊，没有办法再活下去。”他把遗书写好之后，从高楼跳下来。这件事情惊动了整栋的公寓的人，结果其中有一个老人，他也说他看到了这一个他的这个遗言的话，他说：“哎呀，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也是好寂寞啊！”各位，人人都感觉到寂寞，但是如何去能够得到解除他的寂寞而得到好朋友呢？却是不晓得该怎么办。我要告诉你，现在的人呢，找不到好朋友呢，他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一般的情况是太忙了，太忙了，有谁能够花时间找朋友呢？没有办法停下来，工作就是工作，回来就很累啊，甚至呢，连要跟太太讲话都没时间。请问你们夫妇一天讲几句话？好，请问一下，我们扪心自问啊，一回来又很累啊，看看电视，看看新闻啊，太太要讲话，太太穿得整齐的，那么好好的在等待你回家，然后饭都做好了，哎，吃饭了，那好，等一下了，我把这个看完了哈、啊。那么巴不得你跟他讲话，结果没有，好失望，对不对？连夫妻真的爱的夫妻呢，一天连讲话几分钟都没有。而且现在呢，每一个人都在打什么？这个都在打这个啊！以前是用这个耳朵，这个什么，这个塞在这边讲话，有没有？那个叫什么？不是手机。然后以前在手机以前就要讲话的时候，就有一个塞着这个，可以这样讲话，对不对？有一天呢，我跟我太太说：“哎，那个人在发神经病啊！”啊，那么因为隔着玻璃，我不晓得他在讲话，他就这样，这样子。我说这个人在神经病，你看自己在自言自语。其实我进去看，哦，不对，那是我的错，因为怎么样？他戴了一个耳机在这边啊，然后在那边讲话，跟朋友讲话。现在的人呢，就是打手机、简讯，连见面都不要了，不可以都不要了，怎么样？主要说哦，怎么样？好了，几点钟这样就好了。没有朋友跟朋友见面的机会，而且呢，现在科技进步，人群就分群了，这一群是属于什么的，这一群属于什么的，就分开了。那些啊高科技的人就在一起了，那些劳动的人也都在一起了，这个在中国厨房工作的人又在一起了，然后这一群是什么，大家就分开了，就分开了。现在也有一个缺点，教会的人就在一起，别的人打不进来，我们也打不进去，所以结果教会就是那么一群人。他们有时候在教会里边讲的道德呢，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当他们一进来的时候，他们觉得说：“哎呀，我好羞愧啊，我真的有什么罪，有什么罪？”但是他们讲的道德好高，我真的攀不上，最好我还是不要去。有时候教会呢也是属于一个属灵的一群，结果呢也容不下别的人。那么还有一个关系，为什么交朋友，就是心理障碍，因为可能很内向，不敢跟人讲话。那么我的孙女呢就是有一个毛病，她以前呢见到人不敢讲话，就这样 怎么办呢？我就带他到各处去跟人讲话啊，跟狗讲话，跟花讲话，跟什么都可以讲啊，就让他能开口。很多人内向性格不敢讲话，那是因为他以前在家里就这样造成的，可能因为父母过严格，或者是有说大人有嘴，孩子只有耳朵没有嘴，就是这样的关系，结果养成他不敢讲话。或者是呢，人有时候很自私，一切为利益为重，不会以朋友为重，或者是喋喋不休啊，只想自己说话，不想听别人说话。有一群姊妹们在一起，他们在那边谈话，我就安安静静的听了他讲什么，他讲什么，他讲什么。然后完了之后，我就问一个姊妹说：“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他说：“我不知道。”那你为什么不知道？因为他说我都在讲我的话，我都在讲我的孩子啊，我的丈夫的怎么样，但是他讲的话我没有听到啊。很多人有时候你就故意讲自己的话，结果你就没有耳朵来听他们的话，也就是说他们不会有时间，心里有容量来倾听他人的话，或者是心里有一个障碍，就是说以前现在的朋友呢已经不及于我以前在大陆在中国所交的朋友，这些朋友呢都我都认为不合格，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再交新的朋友。我不晓得你会寂寞到说一直怀念过去在家乡的朋友，以至于你忘记了要在这边要交新朋友。那么也有时候呢，可能以往的时候你曾经受过朋友的害，所以你不再信任人，你不再会去交朋友。有时候你交到一个朋友，你真的把你心里的事情就告诉他，但结果呢，他反过来用那些话来讽刺你，所以你受伤害，所以认为你不敢。或者是你一直在等，看看有哪一个好朋友，我一直在等能够知心的朋友出现，然后再跟他交朋友。我告诉你，世界上没有一个全十全十美的朋友让你等待，因为你只要等的话，我告诉你，你永远等不到。可能真正的朋友，可能是出现每天出现在你家门口的那些人，可能就是你真正的朋友。啊，有一天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事实啊？我家呢，不晓得什么时候哈、啊，忽然间死了一大群的蚂蚁。那个蚂蚁好多，你知道吗？可能啊，比有这个差不多有这个一排椅子那样多，死掉一个晚上。我太太说：“哪里来的蚂蚁啊？”然后我说：“我来看看啊。”我一看一下，不得了，有大蚂蚁。还有什么？还有小蚂蚁，小蚂蚁咬大蚂蚁，大蚂蚁咬小蚂蚁，结果呢，整个咬死在那边。哎呀，我就想到，我家里因为常常有蚂蚁，所以我就想，平时呢，跟你交头的，就蚂蚁见面，你们知道蚂蚁怎么见面吗？有没有端详过蚂蚁啊？他们走的时候有没有讲话？没有，就这样，啊，就走过去了哈。一点点走过去了啊！平常点头的朋友，很可能是你生死之交的时候为你出力的朋友。所以不要忘记了，你平常从你家门前经过，跟你讲几句话的那些人，可能是成为你真正的朋友。还有，为什么交到朋友交不到朋友呢？因为有时候美国的文化很特殊，你要交到美国人做朋友有时候很难，因为他们的文化不太同，他们的教导呢，以前他们的教导跟现在又不太一样。以前美国人的教导是说，你要很坚强很坚持，你要像这一个美国西部的大牛仔那样哈，一见面不同就拿枪啊。他们很坚持哈，他们呢就说能表现刚强，不能表现软弱。你能够啊帮助别人，你不必得人帮助。你不应该把你内心的痛苦，把你内心的感觉显露出来。他们认为说， 不需要显露你的温柔感情这一切，你能够伸手摸着别人，但是不要让人来伸手摸着你的软弱，这是美国文化。所以你要在他们面前看见他们的软弱，我告诉你很难很难。所以这样的朋友也是很难交的。再来，为什么交到不到朋友呢？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背景，因为我们的地理环境的关系，很多从大陆台湾来的人感觉到非常寂寞，是因为我们搬迁了，我们迁到这里来，我们找不到一个自己的朋友，都是陌生人，除非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在这边交朋友。那么还有呢，属灵方面的，有时候呢有一些比较很高超属灵的人，他们的得到错误的教导是说，我只要神，我不需要人啊，我就可以抵挡全世界，上帝呢就是我可以克服一切的，我依靠神不依靠人，我不需要其他的人。假若信仰信的这样子的话，就是有点极端了，也就是因为他呢因为属灵上错误的教导。我要讲一个实在的例子，我上神学院第四年的时候，差一点被人开除。上神学院被开除是很不明义的事情。那么我就不是说因为我做坏事情，也不是说我有什么可耻的罪恶，都不是。因为我开始了解，因为那个神学院非常的属灵，他们讲非常的圣洁，他们讲传道人应该完完全全依靠神，完完全全依靠神。那么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在教会里边牧师要不要吃饭？要不要？要啊。要不要？不要的请举手好不好？牧师饿死了。你看保罗传道他都用走的他没有坐汽车，请问他需要不需要有一双好的鞋？他也需要吃啊，他需要他有能够生活上的供应。那么我四年级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教会如何能得到经济上的供应？我问老师，老师一律的回答就是说，你依靠神，你依靠神。结果我问他们说，假若教会经费不够的话怎么办？他们答不出来，他们答不出来。我要请问这个我们潘弟兄，教会经费不够时候怎么办？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呢，假若你认为我只依靠神不依靠人，其实也是错误的教导。我们依靠神，但是也需要人。教会呢，需要依靠神，但是也要需要弟兄姐妹的贡献奉献。所以我在这边讲呢，需要我讲到说不没有办法得到。那么现在我要讲到怎么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友情啊？好，第一个啊，我们往下。好，请大家来读我的重点还有经文好不好？请来，吸引力，有共同信仰的欢乐。好，请我们来读圣经，来，请来。大卫对扫罗说完的话，耶纳丹的心与大卫的心相契合，耶纳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这里很简单的只是讲提到说啊，扫罗耶纳丹是扫罗的儿子，但是呢大卫恨大，那扫罗恨大卫想害死他，但是呢扫罗却是深深爱大卫。这里说耶纳丹爱大卫，为什么？耶纳丹本来他的父亲是一个跟他的朋友是仇敌，但是呢他却爱他呢，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信仰，有共同的信仰。朋友在一起呢就是有共同的兴趣，有共同的兴趣啊。有没有人喜欢钓鱼？没有。好， 会钓鱼的朋友呢，一听到那个他会钓鱼，哎呀，他们就结群去怎么样，去钓鱼了。那么一个爱跳舞的人呢，一听他音乐跟朋友，他的脚就怎么样，就会起来跳了啊。有一个很爱跳舞的人呢，我问他说：“你在家谁跟你跳？”他说：“太太不跟我跳，那跟谁跳？跟椅子跳。”一个相共同兴趣的朋友在一起，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吸引。今天呢，我们教会里边要一个共同的信仰，会成为我们很好的吸引力。好，再来第二点，要成为好朋友的话，我们来请来读来第二点，来请来接纳，在基督里彼此接纳。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是荣耀归于神啊。在这边就说接纳，这个接纳的意思就是说无条件的，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好的工作，或者是好的背景，或者你很英俊，或者你怎么样，所以我才来接纳你成为好朋友，不是。来说无条件之下愿意接纳一个人，愿意接纳一个人，就是说按照他本来的面目来接纳他在你的心中。我因为时间关系，我简单讲，有一个在旧金山韩战回来的一个儿子打电话给他的父母，他说：“妈妈，我呢暂时我回来了，那么没有办法回去。”他父母听得好高兴呢，这个儿子回来啊，战争回来了。但是他说为什么不回来，他说我需要照顾一个残缺不全的人，因为他比我的生命更重要，他在寒战的时候他受伤后必须照顾他。而这个父母一听呢，请问一下，假如你有一个儿子，然后他打电话给你，他说哎呀，他要接待一个照顾一个残缺不全，生活都需要人照顾的，要回家跟你在一起，你要不要？要的请举手好不好？会点头的好不好？好还是不好？好是很好，爱心，但是麻烦一大堆，对不对？那呢不好呢，儿子也不能回来。结果这个做母亲的也很自私，说儿子啊，你回来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带他一起回来呢？你知道有多麻烦吗？怎么样，讲了一大堆的理由。结果这个儿子说，好了妈妈，我知道了。结果在隔一天，这一对父母要前往旧金山看他儿子的时候，来了一个电报说他的儿子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才知道他的儿子从韩战回来的时候已经残缺不全，已经没手没脚，不晓得该怎么活下去，所以在那边要跟生命搏斗。他这个儿子为什么讲那些话？也就是说要他的父母能够接纳他现在的残缺不全，但是这个父母不能接受，结果他唯有牺牲了。所以各位呢，朋友的话就是需要接纳，无条件的，他穷也好，他有钱也好，他怎么样都好，能够接纳他成为你的好朋友。我不晓得你愿意不愿意这样接纳。有一个太太呢，那么她因为跟她的先生呢经常吵架，所以我们以前就住在巴迪摩这个公寓里边，我们有机会在游泳池，那个公寓里边有游泳池呢，在那边跟她在一起。然后我的儿女呢就教他的儿子呢怎么样去游泳，成为好朋友。然后他就说他很痛苦啊，他的先生怎么样，我们就听他的话，然后听他跟他在一起，也为他祷告，也关怀他。有一天我也跟他讲，我说我的儿女生病了，我需要人帮忙。他怎么说？他就说好，我接待他到我的家里，因为我跟我太太需要上班，没有时间来帮助我的儿女，一天整天的没有办法，因为 假若没有工作的话就没有保险，没有保险就没有办法让我的儿女得到医治，他愿意伸手来帮助我。各位，这是什么？这是接纳。就说我没有看见他困难的时候，我愿意接待他，当我有困难的时候，他也愿意伸手来接纳我。我盼望友情就是这样子。第三，真实啊，真实。第三，我们来好，现在可以，没关系啊，真实哈，请来，勇于呈现怎么样自我。好，请来，马太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急如要死，你们在这边等候，和我一同惊醒。这个话是谁讲的？耶稣讲的。他对谁讲的？他对他的门徒。平常他是老师，平常他是教导者，他是带领者，他是一切的命令者。但是耶稣到最后生死关头的时候，他表现了他的软弱，他表现他的软弱。他说，我真需要你们，我真的也是很软弱，你们不要把我看成平常像那样的老师那样，其实我跟你，我需要，多么需要你能成为我的好朋友。也就是说，耶稣把他的软弱真正的呈现在门徒面前。各位，你一个好朋友去见面的时候，你要不要穿很好看的衣服？要不要？要不要每一次去都带什么？带礼物？要不要？不必。也就是说，你可以真的到他面前，可以表露你内心的软弱跟需要，但是人却没有办法这样。我真正交到一个朋友，他36岁的时候起誓，他是一个传道人。在我32岁的时候，我真的因为求学的缘故，我实在很穷，而且寂寞，而且没有办法得到生活上的供应的时候，他每一天他要交勤，而且他要传道，然后他11点钟晚上才回家。有时候真的我没有饭吃，我就在他的门口等他。11点钟他回来了，他第一句话问我说，你今天吃了没有？我不敢说我已经吃饱了，没有，我说我今天都还没有饭吃，我真需要你帮助我。这样的一个朋友，他开门然后进去了，把冰箱有的东西就给我。各位，你愿不愿意能够这样的敢在你的朋友面前呈现你的软弱？这样子的话，友情才会提升，而不是像于平常那样的事情只谈这一个表面上的问题，乃是会刺激到内心真正的隐秘。你愿不愿意出入敞开，把你心里事情说出来？但是也要很小心了，不是随便多人都可以这样说，乃是说你要观察一段时间，然后找机会真的找到能支持你的人，说爱心，说诚实的话。好，再来第四点。好，好，请来，我们请来，把朋友怎么样放在心上。请来，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把朋友的需要放在心上，把朋友的需要放在心上。现在人很多交朋友就是说，要我为最要紧，我呢，我的朋友星星月亮太阳都要围绕着我的转，他们都要看重我的需要，要帮助我。其实呢，朋友是互相的帮助，而不是说他们为着你的需要，为着你的利益来存在，乃是互相的需要来存在。假如你期待有一个朋友都完全帮助你的时候，我告诉你，你找不到。朋友乃是能够互相的帮助，互相的肯定。好，再来，我们往下再来。好，请来，做朋友的什么拉拉队哈。那么这个圣经里边，那个圣经里边就是有许多见证人， 我们有很多见证人，他是我们的拉拉队，他是我们好朋友。我们教会里边在这边已经三十几年，很多人可能也离开我们到天上去了，他们也在天上成为我们的拉拉队，我们也要成为我们朋友的拉拉队，帮助他，跟他在一起。很多人呢，很多人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会劝告人，但是不会做他的拉拉队。很多人跟朋友在一起劝告人家，就像打棒球一样。什么叫打棒球？好，你球过来，我打过去，然后我就怎么样？我就跑掉，对不对？我就要跑垒，对不对？很多朋友就告诉你该这样做，该那样做，该那样做。结果他说完了，他走了。他不会在旁边帮助你，他不会在你旁边做拉拉队，在那边鼓励你、帮助你、跟你在一起。所以我是说，我们要得到一个朋友的话，要有拉拉队，我们要做他的拉拉队，他也做我们鼓励的拉拉队。我在最后我就讲几件事情就完，就快结束了哈。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潘弟兄放心哈。我一个小女儿呢，她是一年级的时候深深的戴眼镜，戴着深度的眼镜，然后呢她因为很喜欢跑得很快，所以老师就安她学校运动会的时候跑第一棒，他拿着第一棒，好高兴，爸爸我拿第一棒啊，我第一名要跑的。我说好，你要跑好啊，他真的跑好了，你知道吗？那个操场呢，刚好直线的时候再要转弯，他没有转弯了，他直接就跑过去，跑到学校去了，校外去了。他因为他看不见，他近视眼嘛，但是呢，他一直跑，然后一直跑，他说要一直跑，老师说你要赶快跑，赶快跑，所以他一直跑，没有转弯往操场的方向，他直接跑到校外去了。结果他那一班呢是得到最后一名，因为那一棒就丢了啊，丢了。好，我不晓得你回来你做父母怎么做，骂他，还是责备他，还是说他看不见？没有，我就抱抱他的手说，你尽力了，你已经尽力了。真的，他尽力跑得满身大汗，他说宝宝我没有拿到第一名，又跑错了啊。没有关系啊，人生不是说只是一次失败就永远失败的，就可以在那边做他的拉拉队，帮助他。所以各位，你愿不愿意成为你的朋友失败一次，可能不符合你的希望，可能不符合你的思想，但是你愿意帮助他，让他能够成长，从失败中得到成长。各位呢，我看见一件报纸哈，我实在是心里边很受感动。有一个人啊，他养了一只狮子三十八年，这是报道哈，三十八年。然后他呢，因为太大了，他把它放回到肯亚这个动物中心去了。结果三十八年之后，这一个人又回到肯亚想去看他。他去的时候，你想他跟那个狮子，这个狮子有没有把他咬死掉啊？没有。跟他这个狮子又回来了，听见他的声音又回来了，跟他相拥抱。这个是你看人兽，这不是我讲的哈，我都有报道哈。人兽都有这样的友情，何况人呢？何况人呢？各位，友谊在一起不一定要很大的利益互相来往，一小小的一个动作一个行动就很感动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个孤儿院，那么那时候孤儿院很苦，他们的圣诞节呢，他们的奖赏呢只有一颗橘子，那时候很穷，橘子就很，这是英国很穷。那么有一个孤儿院的人，他受不了跑出去了，结果被处罚是什么？圣诞节的时候他不能够领这个一个橘子的礼物，他只能够站在旁边看。你看那个情况是何等的尴尬。结果昏完了之后，这个人独自的关在房间里边痛哭的时候，他说人家都有，那是小朋友哈，人家都有橘子我都没有。 结果有人敲门了，敲门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进来了，因为那个小朋友呢就拿一个橘子呢给他，结果他发现这个橘子不是全的，那是剥开的，而且呢他们的橘子是一片一片一片再合起来就给他，因为他那些孩子们呢牺牲了一片，然后再把这一片呢再合起来再送给他。那么这一个人得到这个橘子之后，他感谢在那个幼稚在那个孤儿院里边有这样的友情，结果让他长大之后他永远纪念这些友情可贵，成为一个很有用的人。各位呢，一片橘子也就能感动人，因为院方规定他说这个人你绝对不能给他橘子，结果他们愿意把他们的爱一片一片大家合起来放在那里。在台湾也有这样的情况，矿工呢很危险，结果有一个矿工他死掉了，他家里边他的太太为了维持生活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在矿工附近开了一个面店，面条的店，不太好吃的，但是这些矿工们他就决定说好，我们每天啊，我们每天下班之后我们都到那个店去吃面，维持了几十年帮助这个朋友。各位，教会就是需要这样的友谊。如何能够得到这样的友谊呢？我告诉你，就要在教会的团契生活当中你才能够培养这样的友情出现，然后你会觉得在这边生活非常的快乐，这样也是教会能够平稳增长的一个要素。我不晓得你能够听进去吗？很多人就说好，我要他成为好朋友，但是愿不愿意成为说好，我愿意成为在这边在座的好朋友，大家在一起成为走天路的真正朋友。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世上虽然有苦难，虽然很多打击，但是求你帮助我们在这边好朋友在一起能互相的帮助，能够走天路。求你祝福这个教会，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